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16日，公元2018年11月24日，星期六。今天请收听时代力量台北市大安文山市议员候选人李一门在2018西藏国际研讨会发表的演讲《西藏议题在台湾国会政治的发展》。
全面的执政，那在以前就是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这样子的一个组织作为窗口，作为就是政府跟藏人行政中央的窗口。但是等到马英九总统前总统他执政之后，这个八年就是透过了蒙藏委员会将这个基金会废掉这样，所以基本上后来没有一个直接沟通的管道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所以因此2016年其实算是没有任何的沟通的一个情形。2016年当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难民法的问题，因为有非常多的在台的藏人，或者是不止藏人啊，还有包含维吾尔族人或是其他吉尔吉斯人等等，他们在台湾，然后他们可能现在没有，他们没有国籍，所以要如何在台湾他取得他的国籍和签证，或者是说他要在这边做研究等等，他要怎么取得他的签证，都是还蛮严重的问题。所以其实2016年在内政委员会的时候是有审查难民法这样子的议题。那当时的民进党全面执政之下，其实有一股风气是希望难民法可以赶快通过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很快的是在2016年就一读之后，然后出委员会。那出委员会之后，其实就是要进入二读跟三读的程序，但是后来就卡住了，就是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情。那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这是有点匪夷所思，就是因为这应该是基本上来说是所有政党，包含国民党。他们因为国民党虽然马英九非常的对藏人行政中央不太友善，但是立法院的部分的话也是有一些立委例如陈学圣立委，他是关心西藏议题的，所以在难民法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所有的朝野是有共识的。那只是后来二三读之后就要进入二三读程序的时候就卡住了，那可能中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到现在我们在立法院时代力量有提出来要处理难民法这样子一个程序去解决的时候，就是在院会里面依然就是没有被排入这个行程，所以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啊。那这是2016年到现在为止难民法的它的整个过程。难道难民法没有做之后其他就不能做吗？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在做其他事情，包含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成立在立法院成立台湾国会的西藏连线。那这个东西主要是希望串联台湾的立法委员去关心西藏的议题，包含主权的问题，包含西藏文化在台湾的问题，包含宗教的问题。那这个是有获得许多人签署，就是许多的立委去签署说他要加入这个连线。但是有一个稍稍小小的挫折，就是当时就是当然民进党部分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国民党原本支持的委员他曾经就发生过他原本签署要加入这个连线，但是后来他又撤签的情形，当时有一些的角力，所以可以视作为这是一个国民党对这个议题的表态啦。对于西藏这个议题，他开始表态说他持保守的意见，他不要加入这个台湾国会西藏连线。那这也是第二个遗憾跟可惜的部分。接下来就是比较重要的是蒙藏委员会这个蛮大的议题，就是因为蒙藏委员会其实它是奠基于我们整个宪法架构底下，我们的领土好像包含蒙古国跟西藏的这一块区域，所以因此有蒙藏委员会的这样一个组织在台湾的 行政单位里面，那它其实到2017年都是没有废除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视野里面呢，仍然认为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认为说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必要是基于这样子的理由。那但是其实2017年就是有蛮多的讨论，认为说这个其实已经不符合现状了，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包含我们也没有蒙古国，我们不可能领土包含蒙古国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为了要这个符合现状，所以废除蒙藏委员会是有必要的这样子一个情形。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是有废除的，但是大家听到废除两个字，好像就会觉得说，哎，好像真的废除了这些预算，但其实没有这样。它的预算其实被分配到了外交部跟文化部里面。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还是有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意识形，就是对于国家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所限制住。因为在外交部，它的预算它分配到从蒙藏委员会的人员和预算进入外交部，是处理蒙古国的部分，蒙古国的部分。而所谓的这个南蒙古跟西藏，就是归到了文化部的部分，就是文化部要处理西藏文化这个发扬等等的内容。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对于这样的分类是有点觉得有点不太确定它的意向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已经有藏人行政中央这样子一个政府存在，那其实它可能应该要归在外交部去管辖会比较好，但是这个又牵涉到许多国际上表态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政府其实是偏向保守的情况，所以对于这个态度就是持了保留的态度。所以基本上现在西藏跟蒙古是分开来处理的这样的情形，因为蒙古国就是它存在，对，它在外交部。那第二个是关于侨委会的部分，刚刚讲的是外交部就是处理蒙藏委员会的部分，那第二个是关于侨委会，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处理，就是侨委会它对于所谓的华人两个字，它到底所限，它的范围到底在哪边？就是华人这两个字到底可以处理到哪里些问题？基本上在侨委会的数据里面，其实所谓的华人是有4000万的这样子一个数字，4000万，那台湾是2300万嘛，所以华人的这个人口是比台湾的人口还要多的。那当时我们有问侨委会说，所谓的我们的蒙古人以及藏人等等，这些是属于在侨委会服务的范畴里面吗？是所谓的华人吗？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那不在他们服务的范畴里面。所以等于会变成很奇怪的一个情形，就是藏人他到底是归哪个部会来处理，是没有人可以，完全没有人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就不管是外交部他也不处理，然后文化部他处理的是文化，那侨委会他也不处理，那藏人的问题就是变成一个皮球踢来踢去，没有人可以处理这个问题。那实际回到实际的情况，因为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经常会接收到非常多的陈情，那主要是签证的问题，这是非常实务的问题。先不管大架构到底有没有改变，或者是改了多少，实际上面藏人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签证的问题。那主要在遇到的，例如就是说，因为藏人无国籍的藏人，他有印度发的这个流亡藏人旅行证件，还有这样子一个证件。那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我之前有收到一个陈情，是一位在哈佛念书的藏人，然后他是无国籍，他没有国籍，然后他有流亡藏人的旅行证件。那他要来台湾做学术研究，结果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的印度的这个外交办事处他没有办法承认旅行证件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他就把他视为说他可疑，所以他不能进来台湾做学术研究和交换。那这个东西卡了非常久，因为没有任何的部会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因此就必须要由立法委员用专案处理的方式，例如说我们就直接打电话过去给外交部说，请问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可不可以用专案的方式处理它，就是让它可以进来 做研究，对，因为他都在哈佛大学可以念书留学了，为什么在台湾不能做学术研究？所以就变成我们必须发公文，然后打电话，还有跟外交部的人员去跟他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赶快处理，然后要一直盯着他们说每天的进度，因为那位学生他其实一直卡在就是印度的那个新德里那边，因为他不住在那里，所以他又要去那边，然后去办理证件，然后又不能办，又要回去，所以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就是消耗了他非常多的这样子一个资源成本。那最后当然是有解决了，可是整个过程来说都没有一个 SOP， 就是你必须都是用专案的方式，然后立法委员打电话，然后发公文，然后传讯息等等的，一个来处理。那其实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案例，但是它都没有变成一个通案，它永远是用个案来去解决。所以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们整个制度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包含除了藏人之外，其实也有其他的维吾尔族人，他要来台湾，那他一样就是他从土耳其来台湾，因为土耳其最近对维吾尔族人比较不太好，所以他就来了台湾。那但是台湾又要把他赶走，把他遣返，有这样子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无国籍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一直在研讨，说到底要希望外交部，其实我们都有一直在找外交部来开会，然后跟他说这东西一定要建立一个 SOP， 以后就是通案处理，不用再用个案的方式。那如果没有人，如果今天一个藏人他没有资源可以来找立法委员的话怎么办？他不就永远都卡在那里没有办法来台湾了吗？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因此我们找了外交部来，但是这是第三个遗憾，就是我们的外交人员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保守，就是他们的意思，这算是内部消息，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层级太高了，就是如果要变成通案，层级太高了，他们作为外交部是没有办法处理，外交部的办事处没有办法自行的去处理，说我要作为通案，他说这个层级是上到总统的。就是不是一个外交部长能够解决的问题。然后我听到以后就知道，哦，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最中央，最就是总统的部分，如果他愿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的话，其实外交部会比较愿意去把藏人的这样子的也遇到的困难去做通盘性的这个检讨和整理啦。那这是第三个遗憾的部分。那针对这样子的遗憾，其实我们在外交部也有提出一个因应方案，就是说希望就是我们有直接跟外交部长，就是我们有透过林昶佐委员他去咨询外交部长，说既然蒙藏委员会已经废除了，那但是藏人行政中央他也是一个政府，而且他有不止藏人行政中央是一个政府，我们海外的藏人也有非常多的这样子一个人数，所以作为一个外交应该可以去跟他们作为交流，然后应该可以去串联，因为我们外交部的立场应该是交越多朋友越好，这才是一个精神嘛，就是对台湾来说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有要求说要成立，希望成立台湾与藏人行政中央的直接的窗口在外交部，如果在外交部可以成立的话，那所有的不管是藏人问题或者是外交的问题、交朋友的问题，这些都希望能够做积极的去做一个处理，让台湾跟藏人可以做更多的交流。那这是我们在立法院目前的进度。之后我要讲的是之后未来会怎么样，必须要再特别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社会情势。其实从3.18之后，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西藏的问题、香港的问题，还有最近维吾尔族集中营的问题。这是从3.18以后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那但是现在我认为民进党执政两年以后开始有一些保守势力的反扑，所以因此在国民党他开始相对就是对于这些议题比较保守的国民党，他们可能会慢慢的，也许未来如果不幸再获得执政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话，那在处理不管是藏人问题、香港问题或是维吾尔族等等的问题，可能进度都会又会被搁置下来，那这是我非常担忧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不希望这样发生，那就是也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情况。那最后就是如果有任何需要立法院帮忙和处理的这任何需求，也恳请大家就是多多告诉我，谢谢大家，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多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